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这个节目能够陪伴你的心灵，守护你的心灵。在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好朋友和我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基督徒庄任中的生命故事。从小生长在一个生活贫困的家庭里，从他四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分担家里的工作，一直到高中毕业。当他入伍服兵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罹患了神经性厌食合并拒食症，也就是同时厌食也会暴饮暴食的精神疾病。当同袍在军中服役的时候，他却必须在基地的医院里面接受治疗，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在他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他偶然地发现自己的身世。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和我一起聆听庄任中的生命故事。
拥有一个十分甜美的家庭，我的太太美娟呢，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有信仰上，都是我最好的帮助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我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一段生活时光。那我的成长的背景，我记得我大概在四岁到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面看摊子，从国小二年级起，我就必须要开始帮忙家里面的瓦斯行做清洗瓦斯桶，然后油漆瓦斯桶，甚至做过送瓦斯的这样工作。到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因为瓦斯行生意不好，所以他把它收掉转投资，因为投资的失败，所以家庭里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种负债情况。那那时候我们家就差不多就各居一处，那我是寄住在我大姐的家里面，恰好他们家也是做瓦斯行的，我也继续在瓦斯行里面继续这样帮忙看店，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一直到我高三的时候毕业为止。所以差不多我的成长背景都是在整天送瓦斯，帮忙扛瓦斯。也因为如此，所以我并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到外面去跟人家在一起交往，或者是有时间去认识其他生活周遭的这些人，对我来讲也是比较封闭一点。其实在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四姐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她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我传福音，甚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她要帮忙我报名一个基督教的夏令营的活动。对我来讲，我就开始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可是一直到了我30岁之前，我才真正受洗信主。那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一直从小在养育我们的祖母，她曾经有一次就是身体不舒服，半夜起来然后一直有呕吐的这现象，可是她又吐不出来，到最后她不得用挖喉咙的方式，然后才让她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可是我没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印象一直延续到我，这个印象就造成我身体里面有一些很奇特的反应。其实每当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很希望我要吃下去，因为刚开始我是真的很饿，可是吃下去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说我的身体会自然的就去把这些食物给反吐出来，一直都找不出来这原因。其实当兵那个时候一进中心没多久就一直有这个现象，最后经过辅导长他发现 往上报，就这样我送出来医院的时候都还是一直找不到，也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送瓦斯，那个时候体能状况还可以维持。我也知道说当兵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然后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去服完兵役，对一个男孩子来讲他的意义蛮大的，所以我也一直在用意志的力量去撑，可是最后还是到了一个极限，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就由军中帮我做这样一个处理。其实住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包括医生或者是这个护士，他们都很清楚在跟我聊说，住到精神病房并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疯子，他们知道我的精神状况是很正常。然后我会住到这个病房里面是因为军方实在是找不出来说身体到底有什么毛病，因为他们也做了断层的这种检查，那也做肠胃各方面的这种脏器的检查，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原因，所以他们只好把我送到精神病科，希望借由这种精神心理上面的分析来帮我找出原因。住进去之后，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在医院里面我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形，包括像有些为了逃兵他去装疯卖傻，然后也有一些老百姓他们真的是发疯，然后他们就是整天就是茫茫然的就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那还有一些就是很急性的，他们在发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那种面目狰狞，甚至有些具有攻击性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蛮担心的，看到一些像重度忧郁症的这些人，实际上我在那个地方所看到的这些，也许是在别人会觉得说怎么会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对我自己来讲我也觉得说很绝望，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说需要住到这种地方，想要出去没办法出去，因为这种都是有管制的，想到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说生命当中真的没有了盼望。家人，这是我非常需要跟他们感谢的，因为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各方面都非常的不理性，也很偏激，因为并不是真正的疯子，那需要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我经常是对他们会有很大的脾气跟怒目相向，那他们一直用很大的这种爱心跟包容性来看待我，关心我，尤其是我妈妈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她一定会来看我一次，跟我讲讲话，陪着我这样子，还有我的师姐，他们也都是除了关心之外，他们会用很实际的行动，像我师姐还会跟我谈一些家庭里面的生活背景，不会把我当成说是一个住在精神病院有问题，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这样来看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体重最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冬天的这样一个早上，我觉得一进到这种电脑断层扫描之前，我有一段等待的时间，是因为他必须要打显影剂，我坐在外面的时候身体因为显影剂的关系，我会自然的这样会一直抽搐，然后带我去检查这位老兵，他说他有事情要去帮我安排下一个检查项目，就把一大叠的病历都放在我旁边，那那个时候我在等的过程里面，我就把它拿起来翻一翻，前面有很多的这种一些报表资料我根本就看不懂，可是到后面突然有一页他写的是亲族访谈记录，然后我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记录，整个我把它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一些记载让我真的很惊讶，而且非常大的震惊，因为里面记载的他有跟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几个哥哥姐姐，其中还有一个人的出现是让我很讶异的，是生母这两个字，它是根据由我的家人口中所谈的，当我看到这个生母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可能对我的身世就已经有一些很大概的这种了解，只是对我来讲我已经二十几岁的人突然面临的说自己身世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隐藏的故事在背后，对我来讲是很难接受，在那个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要活下去或者是要做一个呼吸都会觉得说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发现到说其实不是所谓庄稼的这个小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期间就是很麻木也很茫然，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真的有一段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差不多对这个事情很茫然，我现在的这个父母他们讲得相当的含蓄， 我曾经暗示说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好像我不是这个庄家的小孩子，可是他们说那个都是乱写的，然后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想要掩盖。然后但是我妈妈就讲一句话，她说养育的恩会比这种生育的恩更大，你是我们说养育大的小孩子，所以她没有讲的说很明白。那一直到最后我是必须要用逼问的方式去找我三姐去求证，然后去问她，才问出来说我真实的身世，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子。那因为我小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三姐在照顾我，我记得一直到幼稚园的时候我三姐才没有说继续照顾我。三姐对我来讲她有一些话对我蛮影响蛮大的，所以她有一次安排我说有一个人想跟我见个面，是个很重要的人。她说她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想把我收作干儿子，然后因为我三姐讲了我就比较容易接受。然后之后就是因为三姐这样子去安排我在一次机会里面跟生母见了面。第一次见面她也没讲什么，她只是讲了一些故事，然后她讲说一个小女生十几岁而已，然后自身从南部里面就是翘家出来，然后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身上的钱用完了，正在找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就是做一些特种行业的这种老板娘也认识她，那安排让他住在他们楼上，那给他吃给他住。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生母就慢慢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接触到这种特种行业里面。怀孕他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生了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这个小孩子呢他想说想把他饿死，结果有三天多的时间都不让这小孩子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其实在我心里面我隐隐约约觉得说这个人跟我应该有很大很深的这种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并不知道说他就是我生母。三姐安排第二次，然后他那次就跟我讲说其实这个人要收我当干儿子的这个其实他就是我的生母。然后那个时候他还送了我一个很大的戒指，我还记得我一直很排斥收，但是我三姐也讲了一句很有含义的话，她说长辈送给晚辈的你一定要收，这句话在我们家族里面有点类似说父母亲祖父母送给我们东西，是那个时候就收下来了。那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很尴尬，知道他是我的生母，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我讲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本身的故事还有我的身世。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透过生命的故事，多多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刚才我们聆听的是基督徒庄任中的生命故事。故事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呢？明明好好的入伍当兵，却发生了无法检查出病因的神经性厌食合并拒食症，也绝对想不到竟然在偶然的机会里让他看到病历资料当中所记载的是关于自己身世的真相。庄任中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天的故事中多多会继续安排邀请你一起来听听庄任中的生命故事。多多祝福好朋友你拥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